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新约中的神迹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使它不结果子，这个神迹发生在耶稣离世前的七天的第二天。这个神迹发生之前的一天，耶稣荣耀的骑着驴进入到耶路撒冷，然后耶稣跟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到伯大尼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们从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。在路上，耶稣觉得肚子饿了，想从无花果树上找果子来吃，却是找不着，他就咒诅那棵树，树就立刻枯干了。这是耶稣唯一实行在植物上的神迹，也是单单为了造就门徒而行出来的神迹。有关的内容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21:18-22，还有马可福音11:12-14、20-24。当中以马可福音的记载比较详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会集中研读这个部分的经文。提到无花果树，我们会想起路加福音13里面耶稣同样的讲到无花果树的比喻。当时有人种了一棵无花果树，但是他3年都不结果子，本来打算砍掉它，可是管园的说可以试试留着它，再挖土加上粪，如果还是不结果子才要砍掉它。有学者认为，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个神迹，其实是在回应路加福音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。所以，这个比喻的神迹呢，也是一个行动的神迹，因为它给了时间，树还是结不出果子，所以这棵树就面对被砍掉的命运。开始读咒诅无花果树的神迹之前，我们要先处理两个问题。第一，经文当中说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那为什么耶稣仍然要来到这个树下找果子，并且因为找不到果子就咒诅这棵树呢？听起来好像很不合理。其实我们要了解这句话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，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不是无花果树盛产的时候，而不是还没有到结果子的时候。而且经文也提到树上长满了叶子，这就证明无花果树已经开始结出果子，只是还没有到结满果子的时候。因为一棵树从开始结果到结满了果子，中间需要一段时间，收果子的人也不会在树木一开始结果的时候就去收割果子，而是到了树上的果子差不多都成熟了才去收割。所以耶稣在树木应当有果子的时候就去找是很正常的，可是耶稣找不着，证明这棵树出了问题。第二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有关这个神迹的记载好像有不少的差别，甚至有些矛盾的地方。例如马太福音说无花果树被咒诅以后立刻就枯干了，可是马可福音说是耶稣咒诅以后的第二天树木才枯干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要了解两个书卷的记载，其实是一个详细，一个是简略的，所以是互相的补充，而不是相互的矛盾。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，只是为了向门徒显出神的权柄，并且要教导门徒怎样用信心运用主赐下的权柄。 马可福音的记载只是将两天里面发生的事呢简略的来描述，当中包含了上面讲到的意义。马可福音将两天发生的事呢分别来描述出来，并且补充了马太福音没有交代的事情。在我们开始研读这段经文之前呢，我们进行简单的分段。经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马可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；第二部分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耶稣解释神迹的真意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经文，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经文说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耶稣和门徒一直游走在不同的地方，有的时候更是在连夜的赶路，可能连饭都没有时间吃，休息的时间都不够。因为耶稣与天父的事为念，就轻看了他自己肉身上的需要，甚至他不求自己生活的舒适，只要成全神的旨意。就像希伯来书十三章九节说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，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可是这并不代表耶稣没有肉体上的需要。这次他们从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，耶稣是神子，也是一个人，耶稣饿了，完全地彰显出他的人性。他跟我们一样，会饿，会流泪，也会愤怒，因为他是一个人。耶稣因为肚子饿的缘故，刚好看见远处有一棵无花果树，这棵树上有叶子。既然树上有叶子，就意味着这棵树已经开始结果了。所以耶稣就走到树下找果子，可惜他找不到，只看到树上有很多的叶子。经文说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刚才我们解释过这个意思，就是无花果还没有到盛产的时候。既然这棵树已经开始结果子，耶稣却找不到一颗果子，证明这棵树是虚有其表的。所以耶稣就在门徒的面前对无花果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无花果本来是巴勒斯坦的主要的产品，它与橄榄、葡萄、石榴一样，都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的食物。根据民数记十三章的记载，摩西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，就带了葡萄、石榴和无花果回来。大卫登基为王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居民也带着无花果和其他的食物来进贡。现在耶稣希望用这个平凡的食物来充饥，可是他感到很失望，因为原来应当有的果子，这棵无花果树却没有结果子，只有叶子。通常无花果树是在二月开始结果子，然后就发芽长叶，到了四五月就会变得非常的茂盛，每一个叶子下面都会有果子，大多数的果子都要到六月左右才能够成熟，不过也有些果子会早熟。按照经文这里的记载，当时已经差不多到了逾越节，大概是三四月左右，所以那棵无花果树不应该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。 创世纪三章曾经提到，亚当和夏娃利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了裙子来遮盖身体，因为这个叶子很宽大，无花果树有些长得很高大，也有些长得很矮小，可是叶子都很茂盛，就代表这个树已经长得很好，理当有果子出来。可是耶稣看到这棵树并没有结果子，这棵只有叶子的树象征当时的犹太人，都是一些虚有其表的信徒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也熟悉所赐的律法和礼仪，可是他们却不认识律法当中所预表的基督。他们接受了先信的教导，可是他们不相信先知预言的那一位救主已经出现了。他们到圣殿里来敬拜神，可是他们却不接受道成肉身的基督。这些犹太人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。弟兄姊妹，到了现在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有名无实的信徒，他们徒有基督徒的外表，常常去教会敬拜、侍奉、传福音、读圣经、祷告等等。不过，他们的内心如何呢？神看人的内心多于人的外貌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思想，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神而做呢，还是为了自己而做呢？神教训我们要全心全意爱主，也要爱人如己，这些诫命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有没有来遵行呢？路加福音12章34节说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我们要为主积存天上的财宝，这是每个信徒当尽的本分，不要只为自我满足而生活，这不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只要努力的来为主结出属灵的果子，不单让人看见这些果子，也让人尝到这些果子，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认识主、归向主。这个神迹的第二部分是在马可福音11章20到24节，经文是这样讲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，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耶稣前一天咒诅的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，第二天早上耶稣跟门徒经过那棵树，门徒看见树上连根都枯干了。可以知道，这无花果树如耶稣所说的，从今以后都不会再结果子了。门徒彼得就想起耶稣之前所说的，就有点惊讶，告诉耶稣这棵树的情况。耶稣接下来就教训门徒以下的几个功课。首先，耶稣以此来教训门徒有关权柄的事。门徒看见也听见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耶稣希望门徒知道，除了神自己可以使用这样的权柄行出这样的神迹，就连凡相信主的人同样的也可以实行这样的神迹，应用这样的权柄，这是这个神迹特别的教训。耶稣让门徒来了解，只要他们相信主，他们同样可以得着这样的能力。就像约翰福音14章12节所说的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 第二个教训，耶稣透过这个神迹来教训门徒信心的功课。耶稣在这里说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所以只要门徒有信心，他们也可以吩咐山投在海里。这里的教训有点象征的意义，就是要告诉门徒，只要他们有信心，他们就能够做到一些事，甚至使一些事在神的里面有所改变。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命令。另一方面，耶稣也在责备门徒如此惊讶无花果树的枯干，好像是不太相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。耶稣多次教训门徒信心的功课，不单是在祷告上，而是在一切的事上，他们都要凭着信心来信靠神，完成神托付一切的工作。耶稣在这里来提醒门徒，如果他们有信心，就能够胜过更大更难的事，应用更大的权柄，就像吩咐山投在海里也是可以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信心要应用在完成神的旨意上，而不是随便的滥用。耶稣在这里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你们当信服神，这是山投在海里祷告蒙应允的先决条件。其实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，就加入了一个片段，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事，记载在马可福音11章15到19节。这段经文是放在了咒诅无花果树的中间，就像一个三明治的结构。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独特的写法，其实也代表这个神迹跟耶稣洁净圣殿是有相连的，当中都带出相同的信心。我们也可以看看这段经文，11章15到19节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税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，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。耶稣当时进入了耶路撒冷，看见圣殿里面的人做买卖，就推倒所有的东西，不让他们这样做。耶稣接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，现在却变成贼窝了。其实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，是跟刚才咒诅无花果树的教训是有关系的，除了信心的功课，也跟我们对主的忠心是有关系的。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经文当中的无花果树是一个虚有其表的树，因为时候到了它却没有结出果子。耶稣以此来教训我们要有美好的属灵生命，以坚定的信心来信靠神，靠主结出美好的果子。这种美好的生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，成为美好的见证。而洁净圣殿的教训也是回应了这个神迹所带出的信心。在主的圣殿里面，我们只能做一件事，就是敬拜神，还要以真诚和谦卑的心来敬拜。我们的生命身体也是圣灵的殿，我们也必须存着真诚和谦卑的心为主而活，在各样的事上 活出神的诫命，无论在侍奉上、敬拜上，以及在工作、家庭、人际关系等等的事上，我们也要以神所喜悦的心来看待，不要将神给我们的一切，以及将神的殿、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当作一个贼窝一样的对待。约翰·加尔文在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他推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，就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将自己的工作的场所看为传福音的工厂，透过工作的岗位来见证主，传扬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觉得工作和信仰是分开的，更不要以为自己只是在教会里面才是敬拜侍奉神。敬拜和侍奉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态度，爱主的人要在任何的时候活出信仰，见证主爱。现在很多信徒和教会呢，都推动社区的服务工作，希望透过办学、医疗、探访露宿者等等的方式呢，带着神的爱来服侍社区里面的人。虽然他们没有举办布道会，可是他们以道成肉身的服侍来在社会上拯救失丧的灵魂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不要将教会和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贼窝。我们是被主分别为圣的信徒，教会是圣洁的敬拜主的殿。愿我们也为主做好本分，结出美善的果子，荣耀神，让福音传开。